经典说书《马太福音》，《马太福音》第六章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，要梳头洗脸，不可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 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是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是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呐、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那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话说圣经大事，天下万物尽在其中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。
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首先我们看到施舍的原则。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所做的，主说要小心。这需要我们的心要非常的纯净。我们若是与主同行，我们知道父神一直在身边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所以我们不敢自大，不敢狂妄。而这样的人一定得着主的宠爱，活在和主亲密的同在里。这样的人，当他要有所施舍的时候，一定是静悄悄地行在暗中。他知道天父在暗中查看。一切的奉献仍旧需要主保血洗净。外面做给人的事，里面都感觉亏欠，在爱里面常感觉亏欠。接着我们看到祷告的原则。这里所说的祷告，这段经文真是宝贵。说到不可像法利赛人和外邦人，
但是主也给我们祷告很好的榜样。
这里说到对祷告的警告，当人借祷告要人知道他的敬虔而尊敬他，在十字路口祷告更是这样。另一方面，一个侍奉主的人不可能不在人面前祷告，我们仍要警醒，不要犯了显扬的问题，而集中在主身上。在圣灵里祷告，那就完全在另一个境界中。接着我们看到主的吩咐，第一个就是进入内室，这是圣经第一次论到祷告的命令。故意做长祷告，用许多话重复祷告，在今天教会祷告里头仍然常常有这样的困扰。这里说要进入内室，这是何等甘甜又宝贵的话。教会历代爱主的圣徒称它为内室的祷告。内室就是卧房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而主在地上奔波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常在旷野，在山上祷告。他为什么要吩咐我们进入内室呢？这里所说的内室，是指在我们里面，
在我们灵里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只有我们和主，这是最甜蜜的交通，没有任何人的杂声会打岔，所以称它为内室的祷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。这里还说到要关上门，当然关上门也是属灵的意思，是把所有的事都关在外面。但是关上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，我们的门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思想在我们里面是不容易受控制的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思想带着许多杂事去内室祷告。同时不要先急着发声祷告，祷告之前先在主面前安静，把一切杂乱思想一件一件的关出去。暗中的父，这是一个相当甘甜的名词，暗中祷告父必定察看。一个人一直在暗中察看我们，其实是一件很使人害怕的事。人在暗中察看，多半是要抓我们把柄，要害我们。但是暗中的父却是要报答我们。我们心中的事还没有祈求，他早已知道了。但是他还是要我们经过祷告而得着。接着我们看到祷告的总原则。这一段是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。主所教的不是祷告的细则，而是祷告的总则。主说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这里是第一次主耶稣教导神的儿女称神为父。我们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向父亲祷告。接着我们看到向着神的三个原则。第一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其次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接着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本来只能通行在天上。地上因撒旦是今世之王，所以神的旨意不能行在地上。但是神儿子来了，神的旨意就借他通行在地上，所有从他出来的众圣徒也是一样。我们一生要从事一个征战，叫神的旨意迎着我们能通行在地上，如同通行在天上。这是为神的三个祷告的总则。这三个总则的祷告是使神的永远的计划能以完成。接着是为自己祷告的三个原则。第一方面说到日用的饮食。真为神而活着，必定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。我们的粮食从神而来，像旧约的先知和新约杰出的圣徒。神只要我们为今天的粮食祷告，而不为明天忧虑。像这样祷告的人，有一件大事联系着他，就是每一天必须和神的关系是正常的。你有一天和神的关系不对了，你就不能为今天的粮食祷告了，你只能被迫进食。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实行的，就是天天和神有正常的关系。其次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神最在乎的就是神的怜悯、恩典和赦免。我们一天有多少得罪神的作为，在宝血底下神都赦免了，我们才能平安亲密地活在神面前。一个因血蒙赦免的人，他却不赦免他的同伴，要逼着还所欠的债，这是神最不能忍耐的事。接着说到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你看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绝对胜过试探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道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连救主都因为被试探而受苦，所以他深深知道试探的力量有多大。 而我们这些人又何等软弱。所以他自己为我们亲身经历试探，也胜过试探，所以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最后说到了祷告的目的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。祷告的总目的乃是为着神永远的计划得以成功。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就是神的国度来到，权柄是从国度来的，荣耀又是从权柄来的。所以祷告末了要说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就是我们天天活在征战当中，天天活在得胜当中，天天活在我们和主最亲密的关系当中。在最后的话里头，主特别提到了飞鸟的比喻和百合花的比喻，目的要我们不要忧虑。不要忧虑，我们若是一个有经历而且认识神的人，就晓得忧虑对我们是一件大事。忧虑最能够抗拒神，忧虑最能够妨害我们生命成长，忧虑还能传染给别人，忧虑给人极大的痛苦。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忧虑呢？主他说，人所求的，那些外邦人所求的，他们为什么求那些？因为他们没有神，他们一生难逃忧虑。神的儿女忧虑是一件羞辱神的事，因为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天父是知道的。天父既然知道，为什么我们还常常有缺乏呢？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神，反而有一个不信的恶心。主提到了先这个字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为主而活的人，一切得失荣辱都不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，而以主的国和主的义来衡量，并且要积极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工作，来生活，来征战，这一切都自然会加给我们。我们若是挑起主的担子，主就挑我们的担子；我们若是只挑自己的担子，就会被自己的担子给压垮了。